好，弟兄姐妹早安。啊，感谢神啊！每个礼拜我们都可以这样自由来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如此，他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主啊，我们每周在七日的头一日早晨来到面前敬拜你的时候，真是我们的福气。许多世界各地各方有很多基督徒受逼迫，但是我们能够自由地敬拜你，真的是你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今天早晨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愿意有一颗谦卑的心啊，不是人能够说什么，我愿圣灵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从大卫的身上能够学习榜样。主，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OK， 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要在两章哈，撒母耳记下的五章跟六章。那么谢谢姐妹帮我们读了一部分，我相信这个故事大家也挺熟悉的。好，我们来这张照片。这个阿波罗十一号，好，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陆上了月球。那这个是一个破天荒的一个人类的这个在太空探险之旅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那三个太空人在这儿，Neil Armstrong 啊，我们就翻译，就是什么？阿姆斯特朗，好，中间那个叫柯林斯，好，右边那个叫奥尔德林。那么我们都非常非常知道这个阿姆斯特朗他所说的一句话，对不对？当他从登月小艇出来踏上月球表面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好，我个人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啊，这件事情对于阿波罗十一号这个探险来讲，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非常非常少人知道，就是这个艾尔德林啊，他跟这个阿姆斯特朗一起上了月球，但是他呢在那儿啊，这个守了圣餐。弟兄姐妹，艾尔德林 Aldrin 他在月球上面守了圣餐。那么我读到这个文章，我非常非常的惊讶，原来他的教会为他预备了一个非常小的 small kit， 哦，这个饼和杯，放在他这个太空这个头盔的里面。那么技术上到底是怎么做的？哦，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啊，哦，但是他这确实，因为在当时，根据我所读到的这个 article， 就说呢，当时其实有 radio broadcast， 啊，哦，所以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都传送到地球。啊，这个事情就非常少人知道。那么这个艾尔德林他在月球上面，他就这个 recite， 就是他就是读了啊，或者说背诵了约翰福音15章5节啊，那耶稣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他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那么背完这段经文以后呢，这个艾尔德林他就静默一段时间，然后他自己为饼和杯祝谢，然后就用了这个饼和杯。那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哈，因为这个艾尔德林穿着太空衣，这个到底他这个圣餐是怎么领的，好，技术上是怎么做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事实。那么不过呢，我觉得这个举动啊，表明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啊。艾尔林在月球上面敬拜神，他亲眼看见神在宇宙中的伟大的创造，而且他的教会 support 他啊，在月球上面纪念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事实啊，我觉得非常棒这件事情。那我个人相信，假如有真有一天啊， 人类可以登陆火星或者其他星球的话，说不定也有其他的基督徒的太空人，他们也会那里，在那里用圣餐来纪念主，因为我们的神真是无所不在啊！这个一切人类所能进行的事情，其实都在上帝的手里。所以无论如何，在宇宙任何的一个角落，我们的神永远是上帝，永远是上帝，万有尽都属他啊！他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是保罗讲的。那么他要掌权啊，直到永远。那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哈撒母耳记下五六章。那么神废掉扫罗以后呢，他立大卫为以色列的君啊。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败，而且事实显明以色列众人呢都来拥护大卫做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做王的不是大卫，真正做王的不是大卫，而是耶和华神自己。神在列国列邦之中掌权作王，他也要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作王。那这件事情要引导我们跟神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能够来多多的经历他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啊，我们一起来分享啊，赶出瞎子瘸子，留意树梢的声音，谦恭迎约柜进城。第一个，赶出瞎子瘸子。早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撒母耳呢就照着神的指示去到伯利恒找大卫，而且就在他的家人面前用油膏了大卫。那个时候大卫不过是一个牧羊的年轻人，但是神已经开始预备大卫呢将来要代替扫罗。那后来大卫和扫罗之间有不少的问题，有不少的事情发生，对吧？那么都显明在很多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发现大卫很精明，而且他敬畏神的心是非常明显的。那跟扫罗在神面前的轻慢的态度完全是一大对比。那么以至于神跟大卫同在，却没有跟扫罗同在。那么当扫罗在战场上面被腓利斯人击杀之后，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我们就看见大卫这个犹大人来到了这个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那么然后到了第五章一开始，撒母耳记下五章一开始，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很多的这个支派的长老也就来到了希伯伦见大卫，他们又高大卫做以色列全国的王。那么表明呢，大卫真的是一位以色列人众星所归的一个君王。但是非常有趣非常有趣其实中文圣经我们读起来呢可能不太留意，可是英文圣经呢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来看撒母耳下五章一到二节这里讲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怎么样，扫罗做我们的王 king，扫罗做我们的 king 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然后呢，耶和华也曾经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 prince。 king 跟 prince 不一样吧？ king 跟 prince 不一样吧？那么其实后来在这个第六章的二十一节这个大卫自己有说而且在七章八节呢，神跟他讲，那这个六章二十一节，待会儿我们会提到。那七章八节那是什么样的情景呢？那个时候大卫他想为耶和华建殿可是神不许，所以他就派了这个拿单先知拿单去跟大卫讲了这句话告诉他说，你要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 prince。 那这个事情是对大卫的一生非常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扫罗为什么失败，因为他只有说要做 king， 以色列人也明显的看见他就是一路要做 king， 做王，真正的做王，就轻看神的命令，结果结局很凄惨吧，是不是啊？那而大卫知道他不是 king， 他不是王，神才是真正的王，以至于呢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啊，这个差别非常非常之大。那么当以色列人在希伯伦啊高大卫做王之后呢，大卫就决定他迁都，好，从希伯伦他想迁到这个，把都城迁到耶路撒冷。所以在六节到第十节，好，这个很长哈，我们就不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就记载他如何攻打耶布斯人，好，那么拿下锡安的宝藏，成为大卫的城。简单来讲呢，大卫城是耶路撒冷的一部分啊，也就是大卫在耶路撒冷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啊。当时呢，这个地方整个的耶路撒冷仍旧是被外邦人耶布斯人所占领的。那么为什么称为锡安的宝藏啊？因为那是一个地势非常险峻的地方，它的坡度非常陡峭啊，形成一个天然的宝藏，那么也就是所谓的一个防守容易啊，攻打却很困难的一个地形。那么而且耶布斯人呢稳稳地住在那里已经很多年，很长久的时间了。那么当初以色列人啊进了迦南地，在约书亚的时代哈，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就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个耶路撒冷拿下来啊，因为耶布斯人的缘故啊。所以为什么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瘸子瞎子就一定不可以进来的啊，绝对不可以进来的。那这些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呢，就是刚刚讲的防守实在是太容易了啊，就算是从耶布斯人的眼光，就算是我们的这个瘸子瞎子都可以保护这个城。那怎么保护？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因为这个啊地势陡峭，对吧？那他们从上面丢几块大石头滚下去，那就把你们就打垮了，你们根本上不来的。所以呢他们认为大卫是绝对不可能上来的啊，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啊，你们来到进入了迦南地也没法拿下来，所以他们认为大卫不可能。那结果后来呢，大卫就是我觉得神是真的是给他聪明智慧，他发现了一条水道啊，发现了一条水道啊，无论如何那个地势再怎么样啊，人要活生存呢肯定要有水源进去啊，要有水源进去。所以显然那个里头啊大概没有什么水源，所以有一条水道把这个水输进去。那么大卫呢就小心翼翼的，他差派人啊，就是不被耶布斯人发现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啊他真的是这个战略非常高，就从水道偷偷进城，结果拿下了锡安的宝藏，成为大卫城啊。所以我觉得这两节经文经节哈，五章八节，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啊，他把瘸子瞎子代表了这个整个耶布斯人的这个一个代表啊，他们说他们是瘸子瞎子。然后第十节特别讲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神与他同在，所以神非常祝福大卫哈，也就坚固了他的国位。那弟兄姐妹，那么这个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我想呢，我们用读新约的眼光来看啊，可能会比较明白啊。其实也不是说只有新约，旧约也是一样的。因为主耶稣，我们以主耶稣在地上服事的时候来讲，那他医治了很多的瞎子、瘸子、长大盲风的，对不对？好，很多次他在医疗的过程当中，他就对病人怎么讲？小子，你的罪赦了。对这些的瞎子、瘸子或者长大盲的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或者在医好之后呢，他曾经呢在这个是希罗亚池旁边，啊，有个摊子躺了38年， 耶稣医好他之后就跟他讲，你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啊，瞎子、瘸子、瘫子等等等等啊，这个常常都是对着什么，对我们的罪，我们里面的罪说的啊。我想我们都应该会同意哈，这个我们真的是需要来面对啊，罪在很多机会里面拦阻我们领受神丰盛的生命，那不知不觉的啊，我们就在这个里头啊，就会很有很多的软弱啊。那么在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经文的时候啊，讲到的时候有提到这个保罗所讲的啊，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说啊，这个我愿意善我反不做，对不对？我所不愿意我倒着去做。而且他发出叹息，他说我真是苦啊，他说我真是苦啊，神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而我觉得，我不晓得这样说好不好哈，弟兄姐妹，保罗觉得他不能行神的道，行神的旨意，他觉得苦啊，他觉得苦啊。我们觉得怎么样啊？不好意思，我也觉得我自己应该要问我自己，我们觉得怎样？我们会觉得很苦吗 ？OK， 那不管怎么说，我们生命当中，即便得救了，我们常常还承认嘛，我们是一个所谓的蒙恩的罪人，啊，有很多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会缺乏，好像缺乏一点的力量去面对。那但是在二十五节，保罗又讲嘛，感谢神，靠着我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得胜，就能脱离了。所以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神的律啊，顺服啊，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所以保罗呢，根据他自己生命走过的经验啊，劝勉我们真实来依靠圣灵啊，不要依靠肉体。那么耶布斯人对大卫讲啊，你若不赶出瘸子瞎子，必不能够进这个地方。那刚才说了，他们心里想，大卫是绝对不可能进来的。那弟兄姐妹啊，仇敌魔鬼哈，真的是常常会给我们一些负面的影响，叫我们远远的离开啊神的应许啊。可是呢，大卫说了一件事情，我给大家看哈，八节他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那么为什么大卫，我过去一直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不理解啊，为什么大卫不怜悯这些的瘸子瞎子啊，反而要恨恶他们？不是很可怜吗？他们不是很可怜吗？啊，其实刚才啊我们已经说了啊，因为瘸子瞎子代表了罪的缘故啊，大卫在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圣灵的感动，他特别说了这样一句话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真的爱我们啊，神爱我们，但是神怎么样，恨无罪，对不对啊？神爱我们，但是神恨无罪。那所以呢，我们需要经常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像大卫那样啊，这个求神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里面所谓的瞎子就是表示看不见嘛，属灵里面我们看不见嘛，瘸子就表示我们在灵里面怎么样走神的道路，我们瘸腿走不好。然后呢，大卫说上水沟攻打耶布斯人啊，那个这是什么意思？因为通过水沟就代表被水洁净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耶和华作王啊，我们的神永远作王，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但是神并不掌控我们的生命，掌管跟掌控是不一样的啊。神喜悦我们来到面前谦卑的啊，向他啊这个求帮助啊，求神的怜悯啊，让我们能够常常在主的里面能够得宝血的洁净，好，这个生命被洁净被更新， 是一路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新年刚开始不久啊，也盼望我们在2026年啊，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有些的期许啊，希望我们在这一年啊能够更多的长进，来讨神的喜悦。那我们确实知道大卫是一个真正愿意悔改的人，好，大卫犯了很大的罪，但是他真的愿意悔改。但是扫罗呢，自始至终就不愿意悔改，这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因为大卫呢，让神在他心里面作王，结果呢，但是扫罗呢，总是要自己作王，总是要自己作王，不顺服。那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啊，都是这样，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看第二，留意树梢的声音。这个当大卫哈，被以色列全国拥护作王之后呢，当然很自然，这个国家的合一的力量哈，会叫外邦人惧怕，所以非利士人他们就起来哈，想什么先下手为强，就来攻击大卫。那么大卫一贯的习惯就是来到神面前求问神。好，5:19，我们刚刚读了啊。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以上去攻打吗？我上去可以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啊，神就说：“你可以上去，我一定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那大卫是一个非常常常这个祷告寻求神的人。那即便是第二章哈，当他被这个拥护做犹大家的王的时候，啊，那么他都求问神，我应该上哪个城市去？好，他都不自己做决定的，他就求问神说，我应该上哪个城市去？神就告诉他，你去希伯伦。然后他去了希伯伦以后，犹大人到那里就高大卫做了犹大家的王。那不只是如此，在撒母耳记啊记上啊记上的里面，当大卫面对扫罗的追杀的时候，或是面对处理这个非利士人的关系的时候，他都把什么寻求神放在他做决定一切的决定之前，他一定寻求神，神也总是给他答案，让他知道何去何从。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讲真是一个非常羡慕的事情。我多次向神祷告说，主啊，我真是羡慕大卫跟你的关系，我真的是羡慕。你看大卫求什么神就告诉他，求什么神就告诉他。我说，主啊，我实在非常渴望有这样子的经历，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大卫的一生并不顺利，对不对？他的一生不顺利的，那借着他跟神有这样美好的关系，神就赐他一切顺利平安，让他走了很多，少走了很多人生的冤枉路。我觉得，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大卫登基做犹大家的王的时候，知道几岁？知道几岁吗？才30岁。他做犹大家的王的时候才30岁，然后后来以色列的其他支派众长来拥护他做王的时候，他做全国的王的时候，37岁。那以从人的角度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成功，从一个牧羊人成为一国之君。好，这节经文呢，你们大家可以算看一看，就在撒母耳记下5啊第4节第5节，这两节你可以看。30岁做犹大家王，37岁做以色列全国的王。那么这次哈，当大卫求问神之后，他带领以色列人出战，面对非利士人。啊，大卫击杀非利士人以后，他就说啊，神在我面前，耶和华，神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所以显然他打得非常顺，啊，是一个大胜仗。那大卫呢，就归荣耀给主。可是非利士人不甘心，他们又来攻击大卫。那么大卫就再度求问神。那这次神说的很妙，啊，5:24，就说呢，你听见哈， 这个桑树上面有脚步声的时候，你就要急速前去，你要快快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面前去攻打非利士人，攻打非利士军队。那么大卫又遵着神的吩咐去，当然呢，这个大卫又大大的战败非利士人。好，经文说是神在他面前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的。好，那么所以大卫跟随他人能够得胜，不过是跟随上帝的脚步而已。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就是神告诉他，你听见桑树上的脚步声就去攻，因为我已经去了。啊，弟兄姐妹，这到底是什么声音？这个到底是什么声音？我们看见哈，耶稣曾经在水面上行走，对不对？那么神他要在这个树梢上行走，我觉得没什么稀奇啊，没有什么事情稀奇。但是到底这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解经家都告诉我们，这就是风吹树梢的声音。好，风吹树梢，那么有树这个声音发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大卫就前去。哎呀，这个很妙，非常的妙。那到底怎么回事？那其实在旧约新约里面，不管是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啊，可能我们曾经有提过，风和圣灵是同一个字，风和圣灵是同一个字。所以例如在约翰福音3:8啊，耶稣呢就跟这个尼哥底母讲啊，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从哪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耶稣明明的在这里，也就是把风和圣灵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很清楚，好，就是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在生活当中要懂得去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啊，这个东西这个事情是对我们人生的道路各方面的决定来讲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我记得我在读天道神学院第一年的时候，有一门课程啊，叫做 Spiritual Foundation 啊，那个就是所谓灵修的一个基础课程。那由我们的这个教牧学的系主任啊给我们上课。那为了这个教学需要，好，我们就在那一年啊，我记得二月份冬天的时候，我们教授就全班带我们去那个 Fair Havens 退休2天。 Fair Havens 是哪里？我们都去过了吧，就是去年夏天我们那个给弟兄姐妹受洗的地方。好，那当时有几件事情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好，给我有很大很大的学习，很大的学习。第一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教授哈，他亲自带领我们用诗歌敬拜神。好，那边有个会堂，他亲自带领我们用诗歌敬拜神，然后他又请他教会的一个司琴来跟他配合来帮我们。那么我这个教授哈，他就带我们敬拜的时候，诗歌是一首接一首，有连续性的啊，他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当中没有一句他个人的话，这是我非常佩服一件事情。他说我不说什么，好，我们就是唱诗，就是唱诗，一首一首唱，你让诗歌，神界的诗歌直接对你说话啊，他就叫我们体会这个事情。然后还有呢，我们也有领圣餐的时间，也有领圣餐的时间。他也跟我们讲，他说我祝谢以后你们安静啊，你自己也在这个纪念主的时候，他说你听圣灵跟你讲什么。然后第二方面呢，有一段时间啊，有一天的下午，他叫我们全体学生在大寒冷的冬天，叫我们全部都穿上你的外套出去，一面走一面看，听神跟我们说什么，听神跟我们说什么。然后第三呢，他又叫我们一段时间全部关在这个房间里头啊，这个关在里面两三个小时，他说读经祷告，你就等候神，你再去学听神跟你说什么。他说 我们结束这个退休会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做见证，好，而且呢，营会回去之后，每个人写一篇报告，每个人写一篇报告。然后那一天呢，这个对我来讲哈，就是说在大雪天在外面走来走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无聊，非常无聊。那个说实在话，我是懂得一点的哈，我是懂得一点，是领受所谓的圣灵的声音。否则举例来讲，我们不可能离开台湾走上这条蒙召的道路一直到今天，不可能清清楚楚领受神的事，领受神的心意。不过我就说，在那个大雪天的那个时间，在特定的那个时候，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所谓的领受，哦，我觉得很困难嘛。我觉得我们的教授好像有点这个强人所难了，那么我就跟神祷告，因为我走了半天了，什么也不觉得，不晓得有什么感觉，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跟神说呀，你用你的方法对我说吧，好，说几句吧，好，不然的话我报告也写不出来，没有办法交差了。结果就在当时哈，真的安静下来，我就看见地上很多的雪，对不对？冬天嘛，就覆盖了很多的枫叶啊，有的真的是很冬天的景色非常美的了，是吧？而且我看到特别有树上有些的那个枫叶哈，有些秋天已经枯了啊，要掉不掉，还悬在那儿。你们看过这个叶子吗？有很多的，有很多，那真的是啊，什么样子都有。我就感谢神，我突然有一个领受就来了，我就说，主啊，感谢你啊，我是你独特的创造啊，看见每一片枫叶都是不一样的，都是那么独特的啊，你在我生命当中相信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求你来成就这个计划，求你来成就这个计划。那那个时候我们全家移民来加拿大，很多事情要适应，而且神学院的这个课程也真的是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那我就常常跟神讲，我说，主啊，你呼召我，我愿意，好，可是全家跟着我一起走，我于心不忍，我于心不忍。那但是不管如何，就这样，好，我觉得神在那个时候就借着这些的枫叶鼓励我，我很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所以也没有想到一晃眼20多年，快30年就过去了，就这样过去了。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个见证哈，我也跟大家说过，我得过这个 prostate cancer 那个前列腺癌。那么2015年5月底，我开刀之后整个切除，那大概1年多情况稳定。后来呢，这个 PSA 指标就开始回升，好，开始回升，没出干净了。那么2019年2月中的时候，好，医生就直接跟我讲，他说你必须做放射线治疗，而且他跟我说呢，大概30%人动过手术之后需要做放射线。我心里就很不痛快，我觉得我为什么属于那30%？好，不属于那另外的三分之二的，心情不好。而且医生呢，给我排了6周，总共做33次，非常的重，33次，过程就不讲了。那么大概在2月中开始，就在大概2周多之前，有一天早上，我早上起来，好，就在刷牙洗脸的时候，哎，突然间一句话进到我心里面来，就是这句话，神说，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一年，不是降灾祸的一年啊。我在那个时候真的我非常稀奇，我觉得我不是在祷告嘛，也不是在读经呢，我也不是在真的是好像想什么属灵的事情啊，我只是在刷牙洗脸而已，怎么有这样的事情临到我 哎呀，我那一下子那么一个意念进来，这句话临到进到我里面的时候，我顿时心里面感到非常的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平安，心就被提起来。然后大概过了一两天吧，大概过了一两天啊，这个因为做 radiation 哈，如果您有过这样的经验的话，你就知道要做定位。什么叫做定位呢？你要在医院就是在你的身体上面要做个小小的刺青啊，小小的 tattoo， 做一个记号啊。所以我后来呢就是去了那个 Sunnybrook 啊，那天安排的时间，然后用 CT scan 的照射方法，在我这个 pelvis， 在我髋骨旁边，他们做了一个小小小小的 tattoo， 那定位啊，因为 radiation 那个放射线呢不能乱照，照偏了危险太大，所以要定位。在这个做这个定位之前呢，那个护士就叫我靠到边上一个门板那个样那个东西，他说我们照相，就是说一定要清楚认定你是这个人，不要做错了病人，是吧？他们就是很小心，就叫我站在那个墙壁那边给我照相。结果你知道吗？这护士说了一句话，两个字 ：“You smile。”他说我在微笑。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在这个时刻，我没有看过一个病人微笑。哎呀，我说这个实在是太奇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呀，弟兄姐妹，放射线治疗很辛苦，好，这个不谈。其实圣灵真的是乐意对我们说话啊，而且他会针对我们的需要对我们说话，而且他随时会对我们说话，随时会，随时会。重点在于我们要有一个安静的灵，还有一个顺服的心。那有两节经文给大家做参考，这是我学会的重要的经文。好，因为95年96年那个时候啊，我情况就是因为被公司炒了鱿鱼啊，那个时候心情是极度的不好，觉得前途无量，没有光亮的亮啊，前途无量，心里非常紧张，非常紧张。那个结果呢，有一位竟然呢，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有一位台湾的牧师在加州退休，好，加州退休到了台湾，好，他来到我们的教会是有目的的，这个我就不讲了，因为很多的故事。然后我就逮着他，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怎么办，好，我怎么办？因为40岁出头，好 ，computer 呢做到这个节骨眼被砍头啊，我觉得真的很难，好，因为已经是 very senior position。那么他就听我完讲完以后，他就给我两则经文。好，这个经文怎么说？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是他差我来的。”然后最重要是第二节，他说什么？耶稣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好，那么这个牧师呢，他就跟我讲，他说：“姚弟兄啊，你现在好好的祷告，你跟神讲，神无论显明什么事情，你就立定心，耶稣照耶稣说的，你就立定心志，你愿意顺服。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他说你一定知道神怎么带领你。”好，我就凭着这两节经文，然后听了他的劝，回去祷告。很快没几天，我就知道，好，就整个变化啊来到我的身上。那么不管如何了。好，这是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好，那么大卫领受了这个桑树上的这个声音后，很快就急速的前去啊，就击败非利士人。然后这个，所以呢，不管如何 好，领受神的心意很要紧，尤其对我们生命当中有抉择做判断的时候啊。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合乎什么，这个奥尔德林啊，在这个月球上面所读的这些经文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你们什么也不能做。第三，谦恭迎约柜进城。那么撒母耳下第六章里面呢，就是记载大卫怎么样运约柜啊进他的这个大卫城的故事。那起初的时候，大卫摆了很大的场面，他挑选30,000人，好像要来一个大游行的样子，三万人呢，然后又预备一辆新车，把约柜呢，从拿那个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放在那个车上面，然后由亚比拿达两个儿子乌撒、约西亚来赶这个车，那这个车呢，牛用牛来拉，这个亚西约在前头走，乌撒在后面扶着这个约柜。就旁边他没有扶了，他那个时候没有扶了。那圣经说呢，大卫跟以色列人全家就在神的面前，这个用各样的乐器在那里作乐跳舞，感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但突然间呢，就是一个闪失，对不对？牛就踩空了，尸体车子歪了，约柜要倒下来，乌撒连忙去扶，然后就死在约柜旁。圣经说啊，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乌撒啊，他心里面仇烦，和合本的翻译是心里仇烦，其实按希伯来文原文来讲，大卫不是仇烦，他生气，大卫生上帝的气，神发怒他也生气，生上帝的气。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大卫他非常有热情，对不对啊？但确实也显出他很骄傲，在这时候真的做的全国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人被升起来了，骄傲出来啊。大卫不是好像完美的一个人啊，没有，圣经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啊，这都是需要神的管教，需要神的管教。那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他用30,000人摆场面，没必要吧？没必要吧？第二，他用这个车子运约柜，这个用车运约柜这是学外邦人的，他们用车子运他们的偶像，大卫决定要这样出这个主意，要用车子约，然后呢，这个因为这样子其实我们知道。在服侍约柜的这个在神面前服侍约柜都是利未家族的人啊，利未人不可能不知道摩西律法里面的规定啊，约柜是一定要用人肩头来抬的，不可以用车子运。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大卫的命令高过了上帝的命令，大卫的命令高过了上帝的命令，以至于利未人呢不得不听从王，我要说他是王，在那个时候他真的是王啊，他也显出他的王的姿态，不得不听从王的话。然后第三，当乌撒被神击杀的时候，大卫还生气，其实乌撒是顺从了大卫，你这个王的命令我死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可是大卫呢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问题，没有意识到，他反而埋怨神，跟上帝生气。所以大卫虽然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也有软弱，还真软弱，这是其中一件。刺杀那个就是陷害乌利亚，还有犯奸淫，那是更是另外一件。所以后来大卫呢就不敢把这个约柜送到大卫城，因为怕遭灾祸，所以他就送到这个加特人俄别以东家里去啊。那想当然俄别以东也应该是利未家族的人，那圣经上说 约柜在俄别以东家里面三个月，神赐福他，赐福他的全家。那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就重新安排把这个约柜运到大卫城。那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啊，不一样。第一，他这次用这个利未人来抬，按照摩西的律法做。第二，抬了才几步，大卫就献牛献羊献祭。啊，这个献牛献羊献祭啊，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谦卑悔改，献祭在神的面前。啊，如果用利未记的各样的献祭的礼仪来讲，其实都是带着这个悔改的一件事情。那第三，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神面前极力跳舞。我觉得第一次他们坐月跳舞的时候，他可能是穿上王的朝服，哦，我是王，王的朝服在那里坐月跳舞。可是他这次不是，他脱下他的朝服，穿上细麻布以弗德，真的看到他的谦卑。他这样穿又在神面前踊跃跳舞，那么引起了他的妻子米甲轻视他。你看米甲呢就觉得说，一个王啊那样穿啊太不得体了，啊，太不得体了，而且那样子的跳舞根本就是一种羞耻。不过呢，大卫怎么跟他讲？大卫跟他讲，这是在耶和华面前，啊，神已经拣选我，废了你和你的父家，立我做以色列的君 Prince， 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加卑微自己，轻看自己。我觉得很重要，啊，大卫再一次回头清楚看见自己是 Prince，不是 king， 不是 king。 可是米甲呢就认为你是 king。 大卫说我不是，大卫说我不是呀。有一件事情很特别，我觉得很特别哈，当在第五章里面这个以色列全家高大卫作王的时候，啊，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记载任何一个就是说为这个大卫登基的一个典礼，好，来庆祝他登基做全国以色列的王，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给他这样的一个庆祝，没有登基典礼。但是在第六章，我个人觉得当这个约柜哈，现在按照上帝自己的心意被抬进大卫城，又放在大卫所预备的帐幕里面的时候，而且大卫又宣告他自己是 Prince 的时候，就很清楚的表明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而且这是永恒之王、永恒之主耶和华的登基典礼。我是这么看的，我是这么看的。所以神在以色列全国当中掌权，大卫城就成了上帝之城，也因此呢耶路撒冷就成为神在那，在圣经有一些地方说那是神的永恒的居所。啊，将来有一个地，有一天地上的耶路撒冷要过去，但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要降临，城里有神的宝座和羔羊。啊，圣经就是宣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弟兄姐妹，耶和华作王，哦，他永远是王，永远是王。无论在地球上、月球上、火星上、宇宙任何角落，他是永远的王，他是永远的王。那么我们既然蒙主的恩典被救赎，我们也高举他做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那么按照今天的经文啊，我们确实需要多多的洁净自己，啊，来这个赶出我们心里面的瘸子、瞎子，啊，来聆听圣灵的声音，来回应、来顺服，啊，让他时刻坐在 我们心灵的宝座上面，让他居首位，好叫我们进入他的丰盛。新的一年也盼望可能我们能够有一个自己成长的方向，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从大卫的身上真的看见很宝贵的一些的功课。他虽然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有多次的软弱，但是他都愿意重新回到你面前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我们为这样的一个榜样献上感谢，也正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主，就求主你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的话语是有限的，但愿圣灵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引导我们，尤其让我们学习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能够来跟随你一路到底。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